圣经旧约的以赛亚书33章17到24节，今天正道的经文在以赛亚书33章17到24节，找到了，我们用起应的方式读这段经文。我来读单数节部分，请弟兄姐妹一同来回应双数节部分。旧约以赛亚书33章17节，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思想那惊吓的事，自问说，祭树木的在哪里呢？行供银的在哪里呢？主树楼的在哪里呢？你必不见那强暴的民，就是说话深奥你不能明白，言语呢喃你不能懂得的。看西安，我们守圣洁的城，你的眼必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为不挪移的帐幕，橛子永不拔出，绳索一根也不折断。在那里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当作江河宽阔之地，其中必没有荡桨摇橹的船来往，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你的绳索松开，不能栽稳为杆，也不能扬起棚来。那时许多掳来的物被分了，瘸腿的把掠物夺去了。
民必不说我病了，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
好，我们一同来做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话语。主啊，让我们借着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真的是看到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王，因你救拔了我们。主啊，让我们会看到主你这样2000多年前的承诺，而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通过耶稣基督应验彰显出来。主啊，让我们会看到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君王，做整个主的受造界的君王。主啊，我们会看到他降服我们，他在救恩当中，主你以他的圣灵，以他的话语来治理我们，让我们更看见，当我们面临各样危险和试探的时候，耶稣基督他以他的生命成就的救恩来保护我们。主，让我们真的是看到耶稣基督你自己作为神成为我们的君王，和这世间一切败坏的人作为君王，那天壤之别。主啊，让我们晓得行事为人，当效法谁，当顺服谁，当遵行谁的命令。主，求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王掌权，亲自使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得着我们，愿你的旨意成全，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它历史的背景大概发生在公元前8世纪啊，那就是对标到中国，那就是春秋时期。当时它的一个时代背景是怎么样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犯罪得罪神，他们背离了他们的列祖与神所立的约，因此神管教他们，神兴起了当时最强大的一个政权，也就是亚述帝国，以那惊人的军队，以那战无不胜的武力，兵临耶路撒冷城下，要把耶路撒冷呢夷为平地，要把整个的犹太民族化为乌有。那我们会看到在这种背景之下，圣经曾经记载，当时南国一切的坚固城都一个又一个被看起来不可阻挡的亚述大军所攻取，最后只剩下耶路撒冷一座孤城。当时呢，人们曾经先后开出不同的解药，有人说我们跟埃及结盟，引来埃及的军队，引虎驱狼打败亚述人，能不能赶走他呢？我们会看到呢，这样的虚假盼望最终落空。那有人就行，硬的不行，咱们来软的，我们卑躬屈膝向他求和，我们拿出圣殿里的金银，我们从家中贡献出我们的儿女，我们把我们一切的好东西拿出来去讨好这个恶势力，换得一线生机，能不能求得他们的饶恕呢？最终呢，我们会看到也不能。 我们会看到以世界的方式，无论用软的用硬的，我们会看到呢，最终呢都落空。所以当时的国王西西家走投无路之时，找到先知以赛亚，进入到圣殿，对神发出那忧伤痛悔但却万分及时的祷告。神悦纳了这个有罪之人在这种绝处逢生的时候，这种绝望之际，神悦纳了他的祷告，赐给他拯救。一夜之间，以神迹，以一个场巨大的瘟疫，瓦解了亚述的军队，使南国犹大得以存留，使神的应许可以进一步的延续，他的预言可以在历史当中进一步的去应验。那我们会看到呢，在整个17节到24节，如果我们抓住一个关键点，抓住这段经文围绕谁展开，围绕一个主语，一位王。这位王是谁呢？是当时正在做南国犹大的那个西西家国王吗？显然不是，显然不是。为什么呢？你会看到呢，这里面说呢，你们这群百姓的眼会看见那个王的荣美。西西家当时可不荣美，灰头土脸，当时呢命悬一线。那我们会看到呢，不但是有王的荣美，还有辽阔之地。这我们会看到，那就更跟当时的现实处境天壤之别。当时犹太人不要说是辽阔之地，他们仅存耶路撒冷一座孤城，那是弹丸之地啊。所以呢，这显然不是指的当时地上的那个作为人的西西家国王。这个王呢，来做了三件事儿。你会看到17节到19节讲的说，他首先来做降服的工作，既来降服那些外邦民族的暴力，那些各样充满罪的不义，也在心里面降服那些曾经悖逆神的百姓，让他们看到这场拯救的时候心悦诚服。20节到22节让我们会看到，因着这场拯救而带来的改变、稳定与平安。换言之，就是这位君王所带来的公义、平安的统治、治理。这是王，这位王所做的第二件事，治理。第三件事就是在23章、24章、23节和24节。那我们会看到呢，随着拯救，我们会看到这个王呢是值得信靠的。他顾念那些瘸腿残疾的人，给他们养生的保障，他不让他们远离一切属灵的疾病，他带领他们被罪孽所困扰的时候，这个王赐给他们赦免。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是王对一切软弱的穷苦的人进行保护。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位王，他做三样工作：第一，降服；第二，治理；第三呢，保护。那我们通过这个经文，我们简单的来浏览一遍，你会看到当以赛亚书33章的前文，也就是14节，当时说到什么呢？蒙神拯救的百姓，原本从世界上去找问题的答案，去找自己命运的出路，结果四处碰壁，最终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痛感自己没有资格与神同住的时候，当神的百姓愿意表达这种罪孽深重的时候，终于醒悟过来，愿意悔改的时候，神安慰他们啊，你必看见王的荣美，你必见辽阔之地，不怕人的罪孽深重，但是只要你肯真实的悔改，那么永远都不晚。神施恩怜悯给他的百姓。那我们会看到，当神施恩怜悯的时候，18节19节说到什么呢？原本那些萦绕在这个孤城当中百姓心头那些惊吓的事，指的就是亚述帝国他原本的军事威胁，那个他们担心自己城破之后国破家亡，自己全家要遭到屠戮的那些恐怖的事，现在怎么样呢？烟消云散。这个幸福来得太突然，这个军事的危机一夜之间瓦解，以至于当时南国犹大的百姓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于是呢纷纷去自问，互相问说，那些祭树木的人去哪里了呢？那些凭供银的人去哪里了呢？那些数点数楼的去哪里了呢？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会看到呢，之前我们曾经介绍过，当时耶路撒冷城中的百姓为了祈求亚述的军队能够退兵，他们贡献出大量的金银去求和。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个祭数目的指的是那些数点纳贡金银的亚述官员，平贡银的指的是在那个现场负责称量金银的重量成色的那些亚述官员，而数数楼的指的是那些呢，哪怕拿了金银之后仍然不可退兵，始终在策划工程计划打造工程器具的那些亚述的军官军队。现在这些呢都没有了，现在这些都在神的拯救当中不复存在了，以至于我们会看到耶路撒冷被围的这个军事危机一夜之间瓦解，神的百姓一夜之间得到释放。他说那些原本围绕着这座孤城，说那些不明白的外邦的语言，操着别国的口吻，磨刀霍霍想要把神的百姓全部掳走的那群外邦人，那群侵略犹大的亚述大军，而今都不复存在，都被神所降服，都在神的威严和荣耀彰显出来的时候，如那投到烈火里的冰块一样消亡殆尽。那我们会看到，解脱了这个军事困境的这座锡安城，这座耶路撒冷城就不再是孤城，悔改后的锡安不再是那个徒有敬虔的外表心却远离神的旧耶路撒冷。我们会看到第二十节，这里面实际上不单描述那个历史当中的画面，其实它也遥远的指向未来，它描绘了一座由忠信的信徒，由那些真正向神悔改的人组成的一个圣洁的群体，一个新耶路撒冷在这里被预言被呈现。在这个守圣洁的城当中，在这座新耶路撒冷当中，你会看到圣经二十节用了一个词来形容是什么呢？它会是神百姓安静的居所，安静的居所。安静啊，在原文当中的意思并不是说音量低没有声音，它表达的不是一种物理上的概念，它表达的是一种属灵的状态，它表达的是一种生活的状态，它其实意思就是有点像我们中文里面的安逸平静啊这种感觉。所以我们会看到，当百姓倚靠神，当神作为王的威严彰显的时候，那个预表神百姓的那个群体新耶路撒冷锡安城将会赢得真正的平安，包括原本神与罪人之间那个罪的问题被拿走被解决之后那神人之间的和好，也包括人与人之间不再以罪相待反而以神的话语彼此相对的时候，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平安都在此时成为现实。那在这样一座充满着安息的城内，你会看到圣经呢用怎样的画面去描绘，在这个王的统治之下，世界社会将变得怎样。他说呢，在这座新耶路撒冷城当中呢有帐幕，但是呢它是不挪移的，橛子永远不需要拔出来，绳索一根也不用折断。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会知道在2700多年前，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是游牧民族，放牛放羊逐水草而居，他们最熟悉的并不是 house 并不是 apartment， 他们最熟悉的是他们的帐篷啊，哪块水草肥美，哪块适合牛羊生存，他们就在那里呢支搭帐篷放牧他们的牛羊。那我们会知道这种生活在我们今天看来感觉是怎么样呢？非常的流动性哈、啊，感觉不稳定啊，没有一个安身之所，仿佛呢四海为家，处在这种漂泊的感觉当中。你会看到这是当时的人所熟悉的一种状态，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的生活没有与神相连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浪子的状态，不稳定，没有依靠，今天有的可能明天就不复存在，没有保障。而在这里面神给他的百姓一个盼望一个应许， 说当年，说以后，当神的治理布满全地的时候，我们就像那游牧者一样，不需要再去挪移自己的帐幕，我们可以不必再移动自己的产业，就像一个那个橛子，钉帐篷的橛子，只要钉下去就不再会被拔出来。比喻说这种统治是永恒的，是安稳的，是永远不会废去的，用新约的话说是不能震动的国，是与这个短暂易逝的世界形成鲜明对比的。我们今天来去看第21节，他说到说耶和华的统治当中会使我们的光景，会使我们的体验感到极其宽广，就如江河宽阔之地。如果说刚才那个住帐篷的例子令游牧的以色列民还相对熟悉的话，但是这个江河对他们来说却是相对陌生的。因为大家去思想，无论是我们对圣经的知识，还是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去过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有没有大江大河？耶路撒冷本没有河，但是神将来呢却要与我们同在，使你们呢成为江河宽阔之地。我们会知道，当跟以色列人一谈到江河宽阔之地，他们往往没有什么引以为豪的东西，他们可能只能羡慕别人，他们可能会羡慕巴比伦人有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他们可能会羡慕埃及人有尼罗河，这些大河就像母亲河一样，给他们繁荣的农业，给他们昌盛的国力，给他们庞大的人口，给他们这个世界能带给他们的一切祝福。很有可能以色列国小民弱，他看到埃及，看到巴比伦那些大江大河，他可能也会心生羡慕。但是神说你不要着急啊！当有一天神的治理临到你们的时候，那个尼罗河的水，那个巴比伦的水就黯然失色，神的供应将会比世界上最广阔最丰沛的那个河流还要丰盛，要浇灌他们。而且怎么样，我们会看到埃及虽然有尼罗河，但是呢埃及也常常因为有尼罗河，它怎么样呢，它就有防御上的一个软弱或者短板，它可能在陆地上构建坚固的堡垒，但是呢海上民族常常会划着船乘着帆从尼罗河就直入埃及它脆弱的腹地，如入无人之境。但是呢你会看到埃及虽然经常遭受从海上进入尼罗河的攻击，但是呢当神显威严的时候，他给予神百姓的这种恩典只有好处，只有那如河水一样丰盛不断流的供应。而有没有危机呢？有没有危险呢？有没有陷阱呢？有没有隐患呢？都没有。就像箴言10章22节所说的，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而且跟世人不一样，他并不加上忧虑。是我们在世上取得的一切财物成绩保障，往往呢它都是有利有弊的，往往我们都是需要有所取舍的，往往呢它有，我们去考量一个东西的时候，这个世上的东西往往既有积极因素吸引我们，也有消极因素值得我们去权衡。但是唯有耶和华所赐的福，唯有耶和华所量给我们的产业，使我们富足，使我们丰盛，并不加上忧虑。这个是神给的祝福，和我们凭自己的力量在世界上所得来的短暂的祝福一个天壤之别的地方。神的祝福并不加上忧虑，而我们凭借自己的力量在世上所抓取的常常短暂易逝，而且包藏着诱惑和隐患。那我们继续来看23节到24节，我们会看到他说呢，你的绳索松开，不能栽稳为杆，也不能扬起蓬来。这说的是什么？这说的是原本耶路撒冷城中的百姓，原本南国犹大的百姓，他们原本的属灵状态。你的绳索，你的船是一艘什么样呢？原本残破的船。你们的属灵状态 原本就像那个摇摇欲坠的桅杆一样，风一吹就动摇，绳子也松，船帆也掉落下来。那你会看到呢，原本这样一艘破船本来岌岌可危，现在怎么样呢，在神的恩典神的统治临到的时候，没想到却载满了许多掳来的物，这个战利品丰盛到一个程度，甚至怎么样呢，甚至连百姓当中瘸腿的、有残疾的、软弱的、根本不能上战场的、被人瞧不起的，但是他们在神的统治当中，在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在神顾念他们的时候，他们也能够分得属于他们的一份产业，得到他们的一份战利品，这是跟世上的游戏规则完全不同的。我们会看到这个世界上的游戏规则往往是什么呢，赢者通吃啊，这个赢者全得。但是呢，我们会看到现在西安的平安不是靠这些百姓自己的绳索，不是靠百姓自己的努力，那不是依靠他们自己的得胜，而是这个神的统治是一个恩典临到他们。在今天，很多不清楚不明白真理的教会常常为了顾念人的感受，为了吸引人的这种为了照顾到人体贴肉体的情绪，常常说什么人得救是神人合作的结果，神发出一个邀请，结果呢你看到神这么卑躬屈膝，你给他一个面子，说看到你这么可怜求我的份上，那我跟你合作一下吧。那我们会看到，我们得救真的是神人合作的结果吗？难道真的是如果我们选择拒绝，那神拯救人的旨意就要落空吗？你会看到其实不是的。在这里面他告诉我们说，瘸腿的把掳物夺去了这其实提醒我们，我们思想自己属灵状态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那属灵上瘸腿的，我们原本就是那属灵上残疾的，我们原本就是那在属灵上极度软弱没有任何可夸的。大家思想一下，如果在一场战争当中，一个瘸腿的根本没有上前线、没有尺寸之功的人，最后当跟他一个国家的那个勇士、那个真正得胜的君王凯旋的时候，他说夸口，这个瘸腿的人夸口说，这场胜利是我取得的，这些战利品是我凭借我的能力拿来的。大家会看到这一幕呢，是非常的这个令人羞耻令人感到这个情何以堪。我们会看到，当人自夸救恩是凭借自己的良善、自己的道德、自己的好行为跟神合作取得的，就如同那个瘸腿的夸口这场得胜是自己跟壮士合作完成的结果一样，不是的。我们会看到，我们这些属灵上瘸腿的残疾的人之所以可以分战利品，之所以可以一同有份于这场胜利的喜悦，完全是神施恩给我们那一个真正的也是唯一的得胜的君王勇士，他开恩怜悯我们，我们原本无力征战，但是他却愿意与我们这些根本没有上战场、根本没有办法自己得胜的人一同分享那原本单单属于他的喜悦，这个是神施恩给我们的结果。那我们会看到，无论是败坏的人白白的得到救恩的赏赐，还是说当我们软弱、当我们属灵的情况出现一些波折或者问题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担心，我真的得救了吗？就像当时那个城内的百姓说，我病了。我们有的时候在软弱的时候，因着环境的冲击，因为自己的侥幸，因为撒旦的攻击，我们可能信心呢都会有高低起伏，都会有胆怯的时候。但这个时候神安慰我们说，凡跟他同居一座城的百姓，他们的罪都怎么样呢？赦免了。汉语和合本说的是赦免，但是希伯来文当中这个词呢叫纳萨，它意思呢，如果直白的翻译过来呢，是担当。担当这个词在旧约当中还出现在哪个经文里面？ 利未记十六章说到每年赎罪日那个替罪羊的赦免之法的时候，大祭司要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然后把这罪归在羊的头上，然后由这只羊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大家注意到说利未记十六章二十二节这个羊担当人一切的罪孽，这个担当就是这里面的这个赦免纳萨，是同一个词。所以我们会看到为什么原本罪孽深重的百姓，为什么原本属灵上瘸腿残疾的百姓，为什么原本在约里面三番两五次犯罪的百姓，现在可以竟然得到神的赦免，这个不合理啊。神说的什么，他是祭邪的，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为什么罪孽深重的人现在会得到神的赦免？那个罪凭空消失了吗？那个罪神难道既往不咎了吗？我们的罪神有没有追究？追究了，但是不是追究在我们的身上，那些罪并没有，对罪的刑罚并没有凭空消失，只是不是落在我们的身上，而是落在神儿子他自己的身上。神怎么样赦免我们的罪孽深重？不是依靠罪人不彻底的悔改，不是靠着罪人不靠谱的努力，而是通过百姓承认自己诸般的罪孽过犯，而这时神就愿意担当，主动的安排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把他们的罪孽全部归算带走，那一切对最恐怖的刑罚折磨咒诅都落在了神他自己身上。只有这样神的公义才得到完全，只有这样那些触怒神的罪才得到审判，也只有这样，只有耶稣作为替罪羊带我们这些信他之人受过，我们的罪才得到赦免，我们今天才得以与神恢复关系，能够弃绝一切的假神偶像，使我们和我们的后裔从此得享与神同住的福气。这就是神所预备的担当之法，这就是神所预备的赦免之法，以他自己付代价，流出血，舍出生命，担当这城内一切不义百姓那自夸骄傲拜假神不敬畏真神的罪。好，我们会看到在这神一切的工作当中，当这位王一切的作为在我们面前陈明彰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一定要弄清楚这些工作是由谁做的，我们该当敬拜和侍奉的对象究竟是谁。我们来看整段经文的重点，其实就是三十三章二十二节。大家看，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第一点，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第二点，第三点，耶和华是我们的王。而这一切你会看到落实在一个应许或者预言当中，说他必拯救我们。这里面谈到说耶和华作为我们的君王，他有几项权利，有几项权利，三项权利，对吧？大家如果用今天政治的术语，审判我们的这是什么权利？司法权。设立律法，这是什么权利？立法权。我们的王亲自的来统治和治理我们，这是行政的权利。所以我们会说，哎，这个司法、立法、行政，这不是我们常说美国宪法里限定的这个三权分立吗？在这里面出现了，我们会知道美国的宪法它确定国体的时候是什么？1788年。而这段文字是什么时候写成的？公元前8世纪。 我们会看到这中间呢相差了多少呢？相差了将近啊2500年。那这是一个巧合吗？并不是一个巧合。我们会看到这段文字从圣经而来的古旧话语是何等的深刻和塑造了我们所委身的教会和我们所居住的世代和社会。大家知不知道美国的三权分立它这个制度模型的雏形是从哪来的？其实是从长老会的治理结构来的啊，是从长老会的治理结构。我们先前的介绍当中曾经谈到，就是说在美国宪法书写过程当中啊，有先后啊几十位与会者，他们都是普林斯顿学院毕业的，而普林斯顿学院是长老会的啊当时的这个教育机构。而长老会它的长老制是什么时候确立的？北美的长老制是1720年就在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城市费城所确立的。大家知道在长老制里面谈到说教会如何治理，谁是教会的主，谁是教会的君王，谁应该享有教会绝对和一切的权利？基督啊，基督是教会的君王。如果基督是教会的君王，那么人可不可以垄断教会的权利？不可以。所以呢，我们会看到神是无误的，是不会犯错误的，所以我们要让神呢有绝对的王权。因此呢，人的权利在教会和社群当中必须要受到限制。所以当时我们会看到长老会的神学家牧者们就根据圣经的启示啊，设立了长老制的这个体制。我们会看到在 PCA 的教会治理章程里面谈到教会最基本的权力单位，教会最重要的一切决定必须要通过什么的表决？是会员大会。会员大会就相当于啊教会的一个立法机构一样，甚至圣职的产生都需要神呼召，但是通过弟兄姐妹们的提名选举，然后呢最终表决通过。我们会看到这个就被启示在使徒行传的第6章。当耶路撒冷教会需要新的执事，确实有这种施工需要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感动当时的使徒们，让当时耶路撒冷的众弟兄姐妹从中观察有属灵恩赐并且渴慕圣功的人，把他们提名出来，把他们呼召出来，然后带到使徒面前，由使徒考核和案例确立圣职。所以我们会看到圣职直接治理教会的人是神通过会众来呼召出来。那么大家再去想一个问题，通常按照世界的游戏规则，权力由谁产生就对谁负责，谁选了他他就要听谁的话。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跟世界相分别的，教会里面的圣职虽然是会员大会选举表决的，但是选举出来的圣职人员是对会员大是听会员大会的吗？他最高的效忠和负责是面向会员大会吗？他是向会员大会交账吗？并不是。你会看到他虽然借由会员大会呼召和选举出来，但是他教会的治理者教会的圣职单单对神负责，单单对神负责。所以我们会看到呢，在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人是有限和败坏的，会员们作为被治理者，圣职牧师长老执事他们作为治理者，他们有的时候难免因为自己的有限，他们的观念会有不一致不同步，会有冲突的地方。而这个时候如果当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谁来仲裁，谁来解决，谁来去在二者之上去做出一个解释呢？那我们会看到就是由一个地区所有经过案例的教导长老啊，包括一部分治理长老，他们在一起合议来解决一些重大的神学分歧和单一堂会解决不了。那他们按照什么去解决和仲裁这些问题？是按照自己人的看法吗？是按照以往世俗的经验吗？是按照他们各自在职场上取得的世界的这些这个观点，或者说新鲜的这个主意吗？你会看到不是的。 是这个地区的长老们，他们按照圣经，以圣经为权威去仲裁这些神学议题和单一堂会没法解决的问题。所以你会看到，这就形成了一个类似于会员大会作为一个基础性的立法机构，教会的圣职作为一个直接的治理者、行政的机构，和在这之上掌握着对圣经合乎对圣经合乎这个中道的一个解释权，能够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组成的长老们的一个集体所组成的一个权势机构，一个司法机构。只不过这里面司的就不是人间的法，它管理和解释的是圣经，要让这个单一堂会里面他对圣经的理解跟整个宗派、跟整个大公教会的传统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持一致啊。所以我们会看到，这就是1720年在 Philadelphia Synod 费城美国长老会的费城大会上确立的一个北美长老会的传统，北美长老会的传统。有人说，在这之前欧洲不也有长老会吗？但是欧洲的长老会是国家教会 established in the church， 他在总会上面还需要听国家，这个是在18世纪，不是后来，这个是在18世纪。我们会看到，在美国1720年第一次出现了不直接受一个政府直接统治的长老会的模式，政教分立的长老会的模式，在1720年于费城确立。然后半个世纪之后，当美国书写宪法的时候，国父们他们敏锐地感觉到，就如同教会一样，教会是由罪人组成的，那么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政府，那么更是由罪人组成的。既然是罪人组成的，就有可能犯错误，既然人有可能犯错误，我们就需要设计一个体制，能够最大化的限制和约束罪人犯错误的可能性，把权力分开，让权力呢彼此监督、彼此制衡、彼此合作、彼此促进，来推动这个国家呢能够不断的向前。所以我们会看到，正是因为长老会他高举耶稣基督的主权，而不让任何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垄断主的教会、神的家的全部权力。那我们会看到，这个也后来影响了美国宪法对美国日后政体的塑造。因为人是有罪的，人是不可以完全的托付和毫无保留的信任的，所以我们会看到美国的宪法也因此受此影响，确立了这种三权分立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我们去思想一个问题那我们会看到，谈到君王的概念，那我们其实并不陌生尤其是对于我们来自中国的人来说，我们从公元前三世纪就确立了，秦始皇开始就确立了那种绝对的君主专制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或者哪一个民族文化对以人为王很熟悉的话，那没有哪一个文化或者民族我觉得比得上中华民族更有发言权。我们经历了大概2400多年，从公元前三世纪一直到现在21世纪，我们都始终经历着君主专制。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君主专制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大家觉得谈到君主专制，你心里面你第一印象感觉它是个褒义词还是贬义词？它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感觉是个贬义词，对吧？你会看到，一提到君主专制，我们想到的往往就是什么呢？胡作非为，往往想到就是倒行逆施往往想到的就是呢独断专行尤其是我们会看到，在美国呢也是这样。在美国，如果你问一个在美国世俗文化下竟然长大的一个人，他可能对基督教的一些基本概念也许并不陌生。你问他基督是谁，他可能告诉你，基督是赎罪的羔羊基督是我们的朋友基督是我们基督是这个我们的牧者，基督是我们道德的榜样他们都会谈这些概念。但 但是呢，相对来说，在美国的文化当中，对美国人最陌生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基督是王。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从建立那一刻起，甚至再早期，从17世纪欧洲来的基督徒登陆北美大陆这一刻起，这片土地上从来就没有过一个王。从来就没有过一个王，而且呢，你会看到在美国的这个国家叙事里面，王原本是一个贬义词。美国当年在1776年7月4号马上要过独立日，他独立宣言里面，你会看到他独立宣言当中用大量的篇幅和笔墨，大家鞭挞、大家指责的那个对象是谁？就是英国的王啊！你王暴政，你王不以合乎中道的公义的方式来对待他的百姓，因此我们就要把这位王赶走，就要把这位王推翻啊！所以呢，你会看到君王可以在这天，在今天我们对于福音的传讲当中，可以说是对教会以外的人，对福音朋友介绍来讲呢，是一个相对生疏和一个困难的概念。因为你会看到，无论东方和西方，要么王是一个贬义词，是一个明显消极的一个对象，要么王呢，可能在美国这边土地上就从来没有，是个很生疏的，大家认为没有他活得也很好，本不需要。那我们会看到，我们不要被这种错误的概念所影响，因为我们刚才谈到的一切的王，英国的王、中国的王，他都是怎么样呢？是人间的王，是人去做王。而这里面圣经里面谈到的是什么呢？神做我们的君王。谈到君王这个概念，我们必须要区分神做王和人间的君王有什么区别呢？啊，这个大家呢可以集思广益，我想到的三点我列在屏幕上形成鲜明的对照啊。神作，你会看到世间的掌权者，他的权力，哪怕他再权倾朝野，哪怕他再土地辽阔，他终归怎么样呢？世间掌权者的权力是相对的，是有限的，他们充其量只能在一部分人的身上有权柄，这就意味着他们往往在另一部分人身上是没有权柄的。比如说我们谈到说这个时间世代，我们在谈一些专制独裁者啊，我们挑我们比较熟悉的说，我们中国的东边有一个邻居叫朝鲜啊，朝鲜的这个当权者，那从1945年一直做到现在，朝鲜人在恐惧和这种啊这个穷苦之下，然后呢还需要歌颂啊这一家人，称他为什么人民的慈父啊，天降伟人呐、啊，白头山血统啊，战无不胜的将军呐、啊，然后恩情大于天呐、啊，等等等等。你会看到朝鲜人无论是发自内心的还是言不由衷的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作为外人，往往感觉到什么呢？感觉可笑，跟一个笑话一样。你会看到他作为朝鲜的君王，但是他只对朝鲜人有权柄，他对于朝鲜以外的人有没有权柄？没有的啊，没有。你会看到与这些人间的小丑君王不同，耶和华作为天地的主，他的权力有没有边界？没有边界啊。一个基督教的国家，耶和华为王，一个不认识神甚至抵挡神的国度，神对那里的百姓，神对那片土地上的生命有没有恩典？有没有主权？同样有。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城池，这个世界上的人的边界都是人手所划定的，但是人划定的边界能不能抗拒，能不能阻挡神的膀臂和他的旨意？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会看到，这就是第一点有所不同，耶和华的权力是无限的，是绝对的，跟人间的权力呢，这种有限的相对的是不同的。而且神作王是永恒的，从他创立这个世界一直持续到新天新地，永永远远，无穷无尽，神没有一刻不掌权，神没有哪怕片时不作王。但是大家去思想，如果我们熟读历史，你会看到古往今来，纵观人类的文明史，不过六七千年，有哪一个王权，有哪一个地跨几大洲的帝国，它能够长久作王？有吗？啊，你会看到，如果从一开始开始算，人类最古老的文明，古埃及文明啊，有史可考的历史，公元前32世纪，有一位法老叫美尼斯大帝。他统一上下埃及，并且呢冲出非洲大陆，兵锋直指今天叙利亚北部。大 但今天又如何呢？你会看到埃及呢持续了几十个王朝啊，最终呢在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崛起的时候，直到今天2000年过去了，你会看到今天还有法老吗？今天还有埃及帝国吗？今天还有属于他们的战车兵马吗？就连当年建造金字塔那批埃及人，现在在种族上其实都不复存在了啊，都已经化为历史云烟啊，都已经只有那个戈壁滩撒哈拉大沙漠当中的金字塔啊，述说着往日的辉煌，就成为一个墓碑一样啊，对我们述说。深刻影响当今世界、塑造西方文明还有一个强权，就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也很厉害啊，公元前7世纪建成，最终灭国的时候是1453年5月29日，加起来2200年啊！这你会看到，这个时间跨度也远超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但是又如何呢？啊，你会看到那个曾经被七山环抱的永恒之城罗马，那个被无数教父曾经誉为被天使吻过的城市，那个两位圣徒保罗和彼得先后殉道的城市，那又如何呢？是他能够有无限保质期的保障吗？这个就能够使他跟一切人间的城池、人间的国度、人间的权势形成绝对的区别吗？都不能，也过去了。今天不再有罗马，今天那里也不再有长盛不衰的帝王。所以我们会看到，神作王是永恒的，从永远到永远。人作王，哪怕他再显赫一时，他也总有穷尽之日。他跟神的统治比起来，是短暂的，是易逝的。而且他越是在他昌盛的时候繁荣，越是在他垮塌败亡的时候显得格外的萧条，形成极大的反差和对比。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神作王是怎么样呢？是良善的，而人作王总是败坏的。因为古往今来，但凡是亚当的后裔，有一个算一个，无论是王侯将相还是平民百姓，都是全然堕落的，全然堕落的。从理性情感意志到心思言语行为，整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而这样的人，如果你赋予他无限的权力，让他不加约束、不加拦阻、不加监督，他能做什么好事情吗？啊，断然不能。不要说他们，就是把我们摆在这样的地位上，权力也会腐蚀我们，我们心里面败坏的性情也会因为没有约束、没有监督、没有拦阻的这种制度而被挑旺起来，而去犯罪，而去倒行逆施。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所熟悉的君王往往是什么呢？有限、短暂、败坏，属于这个世界的君王。而神向我们描绘的是一个无限永恒，而最重要的是他充满良善的君王。这个就使得我们什么呢？让我们看待这世界一切王权更迭的时候，一切政党轮替的时候，一切这个人倒下那个人兴起的时候，我们都保持着一份克制和冷静。因为我们深知道，现在的这个君王不过是人，他所做的也不过如此。让我们把真正的盼望建立在那个唯一的王耶和华作王上，因为他作王是没有限度的，他作王是直到永恒的，他作王是全然良善，这是唯一值得我们去进行绝对的效忠和指向永恒的盼望的。这是我们基督徒盼望的所在，这是我们跟世俗的保守主义者应该形成区分的地方。我们有属天的盼望，而地上的人他们只有短暂的盼望。我们有永远的得胜，他们可能只有一时的得胜。而更重要的是，那个驱使我们的动力，那个我们追求的目标，是耶和华作王的良善，而不是世上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无所不用其极。那我们会看到呢，耶和华是三位一体的。那通常在我们的表达当中，三位一体的神在他执行具体的救赎的这个旨意和计划的时候，他是有次序的。这个 个君王的职分，这个君王的头衔往往被最突出在哪一个位格身上呢？啊，是基督，是基督，也就是三位一体神第二个位格，圣子的位格。嗯，大家还记不记得，当罗马当局在犹太人、法利赛人的怂恿之下审判并钉死耶稣的时候，给他的罪名是什么？罗马人杀耶稣的罪名是什么？犹太人的王啊，涉嫌颠覆罗马的政权了啊。马太福音27:37写着他的罪状，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这固然是罪人以此来构陷，以此来伤害耶稣，但这也出于神的旨意，更是真理的见证。大家可以看一下诗篇的第二篇，早已经预言此事。旧约诗篇的第二篇，那里面说到说呢，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你会看到这里面描绘有一刻，全世界的属世的力量将会团结在一起，只为一件事，去攻打神，特别是神所高立的那个受膏者。那你会看到这个受膏者他有怎样的记号呢？这个受膏者他神曾经对他有怎样的印证呢？这个受膏者显现的时候，神会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大家对这句话熟不熟悉？这句话在哪里出现？路加福音3中间的时候，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天上从父神那里就传来这个声音，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诗篇第二篇预言的这个受膏者。而且强调说什么呢？他有朝一日会用铁杖来打破列国，使列国如摇将的瓦器摔碎，这个在启示录里面再一次的被指着基督所预言。我们知道基督有一天将作为君王再临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在他到来之前应该什么呢？以嘴亲子，亲近他，不要让他把烈怒倾倒给我们，让我们在真理面前灭亡。我们相反要投靠他，我们要因信而连于他的圣约，我们要承受约中的祝福而不是咒诅。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彼得新约使徒行传，新约使徒行传啊，在这个4:25，彼得说什么呢？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我们会看到彼得在这里又一次做见证，说诗篇第二篇这句话就是指着耶稣基督所说的，耶稣基督就是神在锡安所设立的君王。那么我们进一步要问一个问题，基督我们既然明确了他是君王，圣经里面所说的耶和华是君王要在基督的这个位格当中集中的体现，我们既然明白了他是谁，那么我们要明白他怎样行君王的职分呢？我们来参考我们的信仰标准之一卫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在卫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的第26问啊，说到基督怎样执行君王的职分，在于征服我们归向他，治理并保护我们，而且怎么样呢？抑制并战胜他和我们所有的仇敌。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小要理问答当中，我们先前所说的一切零散的知识点在这里面有了一个汇集。我们会看到基督作为神，他的王权是无限的，从两个维度被彰显。对于那些爱他敬畏他顺服他的子民来说，基督是君王无用质疑。我们会往下来看约翰福音啊，1:49，约翰福音1:49啊，这里面说呢，你是神的儿子啊，你是以色列的君王，翻一页就可以。对于那些抵挡他的仇敌啊，我们会看到这个约翰福音1里面谈到，就是说啊，这个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君王，以色列就是神百姓的代名词。对于 爱神、敬畏神、顺服神的百姓来说，基督是君王；而对于那些抵挡神的仇敌来说，基督仍然是君王。神、基督会因为有些人不认他、不信他、抵挡他、藐视他、嘲讽他、钉他十字架，基督在他们的身上就没有主权吗？基督在他们的身上就不能做王吗？并不是。你会看到基督在一切的人身上做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诗篇110篇第2节说道，你要在你仇敌当中怎么样，也掌权，也掌权。那我们会看到，既然神对于他的百姓和对于他的仇敌来说都是君王，那我们呢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先来看对于子民啊，对于他的子民，神的王权体现在三个关键词，就是呢征服或者说降服啊，第二个呢就是治理，第三个呢就是保护。小奥李问答给我们的这三个关键词分别侧重强调什么呢？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首先是降服或者说征服，这个比较好理解，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罪人怎么样呢？原本是全然堕落的，我们当神重生我们之前，我们本是活在罪恶和愁苦当中，我们本是与神为敌的，但耶稣借着他的话语和圣灵征服我们的顽梗和敌意，使我们愿意去领受他的恩典，他重生我们，让我们甘心乐意做他的子民。所以哥罗西书1章21到22节说什么？我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借着基督肉身的受死，使我们与神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我引到神的面前。我们会看到我们今天这种顺服的状态，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心怀渴慕的听神的道，其实源于神对我们心里面原本恶行的降服，神对我们心里面原本顽梗悖逆的一种压制和征服。所以我们在这里说，如果我们的生命未经神的降服，我们可不可能真正的以耶和华为我们的主？如果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老我没有被基督以铁杖彻底的打碎，耶和华耶稣基督可不可能真正的做我们生命的王？如果我们的老我如果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王掌权的仍然是我们自己呢败坏的情欲，我们压根儿从来没有被神破碎过我们原本在罪里面的罪中之乐，我们可不可以坦然无惧地说基督是我们的王？那是不可能的。我们会看到，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神的百姓，首先第一步，我们的信仰标准告诉我们，在于神对我们的降服，基督他破门而入，对那个原本生活在罪里面不肯出来的我们的征服。然后是治理，治理这个概念就稍微有点抽象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问在座的弟兄姐妹，大家有哪一个人可曾亲眼见过耶稣基督吗？啊，没有啊，这个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哪怕曾经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也已经升上高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他离我们那么远，他离我们隔得那么久，他如何治理我们进入我们的生命呢？这个时间空间上的阻隔会不会令神对我们的治理变成不可能？不会啊，我们会看到基督借着两方面来治理我们。首先，基督借着教会来治理我们。教会的职能不仅仅是宣讲圣道，让我们听一篇知识；教会也不仅仅是施行圣礼，让我们看到一个古老的仪式。更重要的是，教会还要执行教会的纪律，因为神基督曾经说，教会要执掌天国的钥匙，在基督的授权之下，代表基督在地上治理他的子民。马太福音16章19节，这里面耶稣基督不单是对彼得说，不单是对使徒说，也是对从他们而 从他从神的话语为根基，从使徒为见证的这个教会的权柄说，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是教会从基督那里领受的权柄。基督在今天他不是面对面，而是透过他所设立的教会，他所设立的圣职，从圣经而来的教会治理原则来治理着我们每一个顺服真理的人。第二点，基督也借着圣灵来治理我们。圣灵把道德律刻在人的心中，并在信徒的心里面动工，赐给我们顺服基督的心智和能力，使我们能够按照神的标准来顺服他。所以希伯来书怎么说呢？希伯来书八章十节，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也就是你我基督徒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这就是我们跟血统的以色列人不一样的地方。以色列人他们的律法写在什么呢？写在石板上，写在他们的羊皮卷上，哪里都写了，就是没有写在他们的心里面，以至于耶稣基督来了，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的王。但是我们跟他不同，我们虽然没有他们外在的服饰，我们虽然没有他们古老的传统，但是我们有耶和华的律法被刻在我们的心上，圣灵不断地提醒我们，催逼我们，督促我们要按照那个圣洁的标准而活。当我们偏行己路，当我们走错路的时候，圣灵会在我们心里面借着神圣洁公义的标准来去提醒我们。哥林多后书三章三节也说，你们就是基督的一封信，借着我们使徒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身板上。大家有没有意识到，神在这里说，你我都是神手中他亲手完成的作品，是从他的真理他的圣道当中生出来的，不是用这个世界上的墨水写成的，是神的灵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一点一画一下一下雕琢而成的。我们是神精心的作品，是神造就了今天的你我，我们是神新的创造， New Creation， 新造的人。那接下来呢，是保护，这个就非常的生动形象。基督护理着我们日常的生活和教会在全地的拓展，他的旨意绝不会因为恶者的阻挠而被干扰。我们会看到诗篇九十一篇第四节说什么呢？神会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翅膀的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我们会看到保护，我们会看到盾牌。盾牌是什么样的角色？当一个勇士上到战场，你会看到可能他的宝剑是出风头的，但是呢，盾牌虽然默默无闻，但却是呢必不可少的。所有的击打，所有的砍伤，所有的危险都落到盾牌的身上。盾牌保障了那盾牌之后的人他们的生命的安全，盾牌成就了一个得胜的勇士。而耶和华神说，他甘做我们的盾牌，愿一切的击打、责罚、攻击都落到他自己的身上，而护佑我们生命无忧。这是他在拯救当中对我们始终不变的保护。马太福音这里面，耶稣基督更是动情地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我相信这样一处经文更能够唤起我们在座所有做妈妈做母亲人的这种同理心和这种生活的经验。一个母亲会怎样保护她的儿女，哪怕愿意舍上自己的性命也要保护自己儿女周全的这种心，在耶稣基督的口里他就说，神也是如此，甚至更加的超越。他对我们无微不至的保护，他哪怕以自己付代价也要护得我们的周全和安稳。那对神的子民来说，基督的王权是如此。那么接下来对神的仇敌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搞清楚仇敌，谁是仇敌呢？谁是神的仇敌？大家有没有概念？ 旦，马太福音13:39，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这个没有问题。还有谁是仇敌？撒旦他是个灵，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作为往往要通过谁来体现出来？坏人，对吧？那些逼迫神子民的人啊。所以马太福音10:36里面啊，他就会说呢，要爱你们的仇敌，谁是仇敌呢？就是那逼迫你们的、逼迫神子民的人啊。还有死亡啊，格林多前书15:26说，近末了要所谓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啊。我们从外面看了一圈，找了一堆仇敌，但是最终我们不要忘了最重要的，也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就是曾经的我们犯罪的时候的你我，也是神的仇敌。所以罗马书5:10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神借着他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哥罗西书1:21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我们原本也是仇敌。那对于神的仇敌，基督的王权也体现在两个关键词上，意志和战胜。两个词实际上说的是一件事，不过一个词侧重的是什么呢？被动的防御，抑制住。另一个强调的是呢，主动的出击啊，战胜啊，是一个事件在救赎历史进程当中的不同阶段。这个意志可能更侧重于当下正在发生的事，而那个战胜指的是那个末日的时候最终成全的景象。意志是在说，在主的旨意当中，哪怕对于他仇敌的一举一动，基督呢都尽在掌握，借着他的护理约束着这些仇敌的恶行，为他们的罪呢划定边界，不许他们呢越过神的旨意一步，使他们呢无法长久的彻底的辖制神的子民。所以大家看使徒行传18:9-10，主在异象当中对监狱里面的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哪怕这个世界上无论是中国的专制政府，还是这里面的所谓政治正确再强大，我们用不用担心这些世界上的威胁，而止息我们福音上的事工，止息我们真理的见证？不需要，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因为基督与你我同在，基督已经抑制了他们，使得他们无法真正的败坏我们。另一点，战胜是说的什么？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将一切的仇敌都踩在脚下，在那场最终的审判当中，会彻底摧毁一切仇敌的所有权势，向全世界宣告他自己的全然得胜。哥林多前书15:24-25，末期到了，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所以我们会看到今天的经文使我们明白，耶和华是我们的王，耶和华作为我们的王，他跟一切人间的王那三点不同，他的权力是无限的，他的国度是永恒的，他的治理是良善的。同时呢，我们会看到不但是对我们，对他的仇敌基督也同样可以作王。对于我们，基督的三个工作是什么呢？降服、治理和保护。对于仇敌，那两个动词是什么？抑制和战胜啊，我们会看到。那我们回到那个神作王和人作王的那个对比，我们学习了今天经文当中的真理，可以带给我们今天处境之下的你我怎样的应用呢？可以让我们怎样合乎中道的走好主为我们主量给我们的光阴赐给我们眼前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去思想今年呢2024是一个大选之年，而且呢我相信呢所有的弟兄姐妹在过去的一周呢肯定也会因为这些 世上的各种各样政治的新闻呢而感到非常的戏剧性啊，非常的戏剧性。我们会看到在今天的这个大选年里面，你会看到世上的人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他们会出于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会出于他们自己的执着，他们会选择他们的候选人。而我们基督徒不但作为美国的公民，我们更作为天上的公民，我们作为神的百姓，我们应当何去何从，应当做怎样智慧的选择呢？我相信第一点啊，放在我们教会里面呢不用多讲啊，那已经是相信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过关了。我们会看到今天很明显的，在今天的这场大选当中，相对而言有符合神旨意的政策，也有明显不符合神旨意的政策和政党。那我们会看到呢，神在圣经当中对于胎儿是否是生命，对于性别到底有几个，对于家庭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对于说公义的原则到底应该在今天世俗社会当中应该如何把握，我相信呢在我们的改革宗教会里面，我们无需多言，大家已经可以明显的观察到一个相对而言更合神心意，更符合圣经政策的一个候选人和政党，也能够看到说一个明显抵挡神，明显招致咒诅，偏行己路，抵挡神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和政党。那这个我相信呢不需要跟大家过多的去谈，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在这一点上都是过关的。同时我们在参与地上政治的时候啊，我们格外要注意的是什么，我们呢不要把神所兴起的啊仆人，神所重用的领袖啊，把它视为问题的最终解决，把它视为问题的最终解决。因为我们会看到，如果回到我们刚才的那个对比的那页 PPT 上，你会看到哪怕是一个啊神所重用的一个君王，他能管多少年的保鲜期呢？四年啊，最久也就是八年吧啊，最久也就是八年。他能够一劳永逸长久的解决我们的问题和世人的败坏，以及一个国家的道德的滑坡啊，社会的衰退吗？你会看到很难，这个超过他的能力，这个超过法律所量给他的期限。那我们会看到一个人呢他也是有限的啊，我们会看到的确存在一个相对好的啊，或者说明显好的统治者和一个明显差的啊，这个明显败坏和堕落的候选人。但是大家去想啊，哪怕是一个好的领袖，好的总统上来，他真能够像一个救世良药一样解决我们世代所有的问题，美国的社会就能伴随他的上台一劳永逸的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吗？我们不敢打保票，我们怀着最大的善意，也充其量只能说也许有可能吧。因为我们会知道人是有限的，人所能完成的使命跟任务跟神是有区别的。最重要的我们知道，哪怕是再被神所使用的仆人，哪怕像圣经里面的摩西、大卫，都有单属于他们自己的败坏，我们一定不能以他为救赎，以他为依靠，以他为最终的盼望。这个我相信呢大家也都懂啊。我们会看到美国它的制度，美国它的国运之所以在过去的两百多年当中可以显赫一时，可以昌盛那么久，是因为在于说他选对了一个又一个选择，他把一个又一个对的人扶上台，还是在于说他曾经扎根在神的话语上，实定在那个以基督教立国的文化和根基当中，是前者还是后者？明显是后者，明显是后者。我们会看到啊，当一个世代他离弃神的话语，当一个世代他的教会不再为真理做见证，当一个世代基督徒一个又一个不再按照真理而活，而只是满足自己的胜负欲，只是让自己的观点胜出的话，我们会看到可能我们会赢了一次选举，但 是这个国家永久的命运还是在神的手中。我们真正要解决的、消灭的，不是某一个候选人或者某一个政党，而是这个社会当中根深蒂固的败坏。如果我们会看到这个片土地、这个文化不被福音所更新，哪怕我们所爱戴的那个候选人他被选上台，他也只能做四年，只能做八年。我们只有长久的一个知道是什么呢？我们通过基督徒在这个世代忠心的传讲福音，认真的做见证，忠实的活出神赋予我们的话语，我们会看到我们把这片土壤给改变，在这个土壤被翻转为好土的时候，才能够不断结出合神心意的果子。在那个川普之后，才会有一个又一个合神心意的候选人，薪火相传，代代相替，这个才是一个长久的昌盛之道。所以我们会看到的确我们要做好当下的选举，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按照真理建造好我们的教会，悔改好你我的生活，做好耶稣基督光明荣耀的见证。很多世俗的保守主义者不是基督徒，他们在参与政治的时候往往会迷失，他们往往会以人为偶像，以人为救星，以人为自己的救赎，甚至以人为这个国家的盼望或者拯救，仿佛如果不是这个人，这个国家就没有出路，没有前途。但是大家记不记得独立日、独立宣言？独立宣言的第一个词是什么？这个国家的主人是谁？ We the people， 我们人民啊。我们会看到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是神在这个世代兴起，借由美国的选举制度而产生的。我们会看到他们只不过是被人民选举出来，被神设立在那里去贯彻神旨意的一个仆人。大家不要忘了，在格林多前书第七章神告诉我们什么了？你我基督徒既是重价买来的，就不要再做人的奴仆。美国和中国不一样，美国 We the people 是国家的主人，而我们所选立的再伟大再优秀的领袖，他是神手中的器皿，是我们的公仆。我们应该合乎中道的看待每一个候选人，以一个更加超越的心态看待我们当下的选举。我们积极的参与，珍惜神给我们那个宝贵的选举的权利，按照神的心意选出那个更加合神心意的领导者。同时我们深深的知道，那个终究的解决方案，那个真正的昌盛之道，不在世间，不在受造界，不在某一个人，而在天上，我们的主基督作王直到永远，他的权柄无限，他的统治是真正的良善。这是我们终究的盼望，这是我们带着一个更加超越的心态而投入当下的政治和一切议题的讨论的时候，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基督必要作王，他把一切的神把一切的仇敌放在他的脚下。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的救恩，你为一切败坏堕落但却因着你的恩典怜悯为信靠你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你到你自己的地方来，那属你的人却不接待你；你到你所创造的受造物当中来，却接受他们的逼迫，伏在他们的权柄之下受苦待，甚至被他们杀死。你向我们彰显了我们无法想象的一种真正高贵的统治，真正高贵的君王的国度秩序和力量，是一个这个世界所没有，远远超过这个世界一切有限和败坏的属天的新造的力量。主啊，愿这样新造的生命也成为我们里面的景象。求你怜悯我们，保守我们始终活在你的统治之下。我们不配这样的统治，按照你的话语，我们这些罪人怎能够敢奢望与那烈火同居。主啊，唯有有子的才能有父， 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才能将这样一位公义如烈火一样的神向你我彰显出来。主，求你得饶我们，求你使我们当中每一位来听福音的朋友，也包括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让我们亲眼得见那天国的统治，让我们亲眼看见那神的国度和权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王掌权，让我们看见那凭借圣灵在神儿女在主的教会当中的统治，让我们看到一个与这个世界相分别全然不同的爱和秩序，让你我在今天就因着顺服你的话语而活在你的统治之下。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